今天是纪念耶稣基督复活的日子，刚才我们所唱的那首诗歌《快乐日》啊，是一个真的是一个快乐的日子啊。在基督教传统的的节日的里面，星期五是耶稣基督受难的一个日子啊，Good Friday 啊。那三天之后，今天。这是纪念耶稣基督复活的一个日子，是一个庆典，一个 celebration 啊，是一个庆祝，一个快乐的日子。不过今天早上我打开电脑看新闻的时候呢，就看见一件的新闻的报告啊，有一个的地方叫斯里兰加的一个的地方啊，在这个的教堂的里面，就是要不是一个教堂哈，几个的教堂哈，被炸了哈，被炸弹炸了，然后还有一些的旅馆呢，各方面，死了100多人啊，然后有400多人受伤哈。当我看见这样一个的新闻的时候，我心里面实在是难过哈，耶稣基督复活的纪念日是一个 celebration， 一个的庆典哈，宣告耶稣已经胜过了死亡，带给我们人类有盼望啊，但是在这样一个的日子哈，那些恐怖分子就是选很多人来教会的时候就做了这样一个的事情啊，不过当然了，耶稣基督也告诉我们，世上有苦难。这个是一个真实的一个情况啊，无论在任何的日子啊，无论是圣诞节，无论是任何的日子啊，世界上都有苦难啊。但是耶稣基督也告诉我们啊，不用害怕啊，他已经胜过了死亡啊，在他的里面有平安啊。所以耶稣基督复活啊，真正带给我们真正的意义啊，不是我们不会死。那是我们在生命当中我们有盼望啊，所以今天我想在讲到之前啊，特别我们想到这些也跟我们一样在主里面的弟兄姐妹啊，他们就没有机会再继续去敬拜啊，所以我们为他们做一个祷告啊，特别为着哪些失去家人的人啊，我相信他们现在是最痛苦的一个时刻啊，他们需要的啊是一份的盼望啊，一份从神来的一个的安慰。所以虽然我们不认识啊，也离开我们很远啊，但是我想在主里面啊，我们应该纪念他们啊，我们也特别在这样一个日子啊，我们来为他们祷告，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的神，我们来到你面前，本应我们非常的高兴欢喜，因为是庆祝你复活的日子，是一个普世 celebration 的一个日子，是个我们可以在你面前欢呼雀跃的一个日子，因为你已经胜过了死亡，你复活了，带给我们盼望。但是就在这个时候，主啊，我们听见你看到世界上从来没有一天是平安，从来都没有人类可以享受这样一份平静。你也告诉我们在世上有苦难，苦难的事情不断在这些事情发生虽然我们离开这些受苦的人很远，我们也不认识他们，他们在什么地方我们也不知道，但是主啊，我们知道有很多在这样一个庆祝你复活的日子的一个的这样的一个的地方来庆祝的时候，主啊，被不法的人用残忍的手段来让他们死亡。主啊，我们为着这些已经离开这个世界他们已经回到主你的怀抱的人，我们献上我们的祷告。求主你纪念他们在地上的亲人，那些正在痛苦忧伤的一些的人的当中，求你把平安赐给他们， 你的安慰临到他们，也告诉他们，让他们知道，主啊，我们在主你里面，人可以离开这个世界，但是我们不会失去盼望，因为在主你里面，我们有一天我们人人能够相见。主啊，我们也特别为那些还不认识你的人，哦，主啊，求求你，就是这样一个苦难的事情，不幸的事情，哦，让他们能够有一个的机会来思想到生命的短暂，让他们能够把握着一个机会，他们能够来跟随你，特别在这样一个庆祝你复活的日子的里面，哦，主啊，求求你复活的大能就彰显出来，让还不认识你的朋友们，他们能够因此能够来思想，能够来归向主你自己。我们也恭敬把我们众人都仰望在主里面前，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在一个好像是个太平的一个的地方，在这里享受各样的自由。哦，主啊，这是不是必然的事情，就是你的恩典。求主你赐福给我们，让我们今天在这里敬拜你的时候，哦，主啊，让我们不见一人，只看见主耶稣基督你，看见主你的爱，看见主你如何的为我们死而为我们复活，你知道我们能够归向主你自己。我们恭敬把以下时间仰望在主你的手中，哦，求主你给你的孩子能够有能力能够不咳嗽，能够把这个的信息能够讲解的清楚，求你亲自的带领。我们感谢你，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名， Amen。复活节，复活是真的吗？每一年在复活节的期间，我相信都有人发出类似的一个的问题啊，复活是真的吗？啊，真的有复活这个事情？耶稣真的从死里面复活吗？啊，基督教是建立在耶稣基督的死和他的复活这两件的事情上，如果没有死也没有复活的话，基督教的信仰就没有存在的价值。保罗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如果耶稣基督没有复活我们讲的我们信的也是枉然。是的，虽然2000年前保罗已经很清楚地把耶稣基督有关耶稣基督复活的一些的信息哈一些的问题哈很清楚的来回答了但是复活是真实的吗？是真的有复活吗？这个疑问从来没有停止过今天我就希望能够就着保罗所谈论到关于复活的信息跟大家来一同来思想希望能够透过保罗所讲的能够坚固我们对耶稣复活的信心更重要的耶稣基督2000年前的复活跟你跟我今天有什么关系希望透过保罗这样的一个的言论一个的记载我们从当中能够得到一些的学习。所以我选了哥林多前书15章我们已经感谢主哈我们已经在可以在荧幕上能够看到了。所以大家如果你愿意打开你的圣经哥林多前书的15章我们会从第一节读到34节是虽然比较长一点但是我想我们读过来可能对我们能够更清楚了解究竟保罗如何的来告诉我们耶稣基督的复活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同声的把这段圣经来读一下弟兄们我如今把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 这福音你们也领受了也靠着以后显给雅各看 再显给众使徒看，末了也显给我看。我如同未到产期而生的人一般，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不配称为使徒，因为我从前逼迫教神的教会。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并且他所赐我的恩不是突然的。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这原不是我，乃是神的恩与我们同在。不屈是我，是众使徒，我们如此传，你们也如此信了。既传基督从死里复活了，怎么在你们中间有人说没有使人复活的事呢？若没有使人复活的事，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并且明显我们是为神枉作见证。因为我复活，若死人真不复活，神也就没有叫基督复活了。因为死人若不复活，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信便是徒然，你们仍在罪里，就是在基督。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但个人是按着自己的次序复活。初祖的果子是基督，以后在他来的时候是哪些人属基督的，再后末期到了，那时基督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都毁灭了，就把国交给父神。因为基督必要做皇，等神把一切仇敌放在他的脚下，作为他的仇敌，就是经常说神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既说万物都伏了他，明显那叫万物伏他的不在其内。万物既伏了他，那时也要自己伏那叫万物伏他的，叫神在万物以上。弟兄们，我在我主耶稣基督里，指着你们所夸口极里的说，我是天天冒死。我若当日像寻常人在以弗所同野兽战斗，那与我有什么益处呢？若死人不复活，我们就吃吃喝喝吧，因为明天要死了。你们不要计息，懒觉是败坏善行，你们要醒悟为善，不要犯罪。因为有人不认识神，我说这些话是叫你们愧。在保罗的时代，有不同的宗教团体，有些的派别呢，他们是相信人死了之后有一天会复活的，但是有另外一些的派别，他们是不相信有死人复活的事情。哥林多教会是一间多元的教会，当中有犹太人，也有非犹太人，有相信有使人复活的一群，也有一些不相信有使人复活的人在。所以保罗在刚才所读的圣经里面讲到，在十二节他说，既然传基督是从死里复活，怎么你们中间有人说没有使人复活的事呢？很明显在当时就是有一些人，他们虽然是在教会的里面，虽然也被称为信徒，但是他们并不相信耶稣基督复活是一个事实，是真实的。所以我相信保罗之所以写这个哥林多前书的十五章，整章圣经就是要来显明，还说着说明耶稣基督复活的可信性啊。所以呢，整个的十五章里面 都让我们看究竟复活是什么样一回事，将来会怎么样，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又怎么样。为什么有人啊，从古至今有人不相信死人复活，或者更正确的说不相信耶稣基督从死里面复活这个事实。当然呢，我相信如果你问100个人啊，就会有100个的理由他们不相信。所以呢我们不可能都把所有的问题说的理由来去跟大家来讨论。但是我就是提两点啊，让大家来思考啊。第一个理由我相信大家都会同意的，就是死人会复活不是一个正常的一个的不是一个在正常情况下会发生的一个的事情。可能在特殊的情况下有这样的一个事情偶然发生过。啊，你知道在近代啊，在过去的10来年啊，有一门新的一个的 study, 一个的学习，就是说探讨那些死了的人活过来的啊，一些的探讨啊，这类的书也写了很多啊，在市面上有很多啊，很多都是那些的医生啊，当他们在跟病人可能是开刀，可能在一个心脏病的一个的情况的底下啊，那些人死了啊，医生检查宣告这个人是死了，但是过了一下子他活过来。那这类的情况我知道现在已经成为一个热门的一个的 study, 一个的科目来做研究啊，也有很多的书也出来了。虽然有那么多的书出现，但是还是有很多人啊不相信死人复活是一个可能发生的事情。因为什么？因为这是超过我们人正常的经历，正常能够体会的一些的事情。从生物的角度来去看的话，死了就死了吧，对啊，你什么时候看过死了都是能够活过来啊？一般我们都不觉得这个是一个可能性的一个事情。因此呢，无论有多少的证据，人总会说不相信，除非我亲眼看到了，那我才会信。老实说，如果你真的看见一个死的人活过来啊，可能吓死你了啊！我记得我以前小的时候，我们啊最害怕那个事情是什么呢？啊，我们以前我小的时候啊住在农村哈，属于那些传统的中国人哈啊。我记得我爷爷过世的时候啊，我们这些男生子孙哈啊要做什么啊守夜。3天喽，围着爷爷哈，啊，哇，多可怕的事情！如果他有一天都活过来啊，吓死了，对不对哈？不会，就算我们说真的有这样一个的事情发生，我们也是不会信，也不会让我们看到啊。这个是一般人觉得死人复活不可信的一个理由，因为没有看到。不过，人不相信耶稣基督的复活，除了从这个生物的角度啊，从这个自然的定律这个角度啊，不是一个常规的一个的自然的现象，所以不信之外，其实还有一个更深入的一个的理由，是一个信仰上的一个的理由。耶稣基督为什么死？如果按照圣经所说，耶稣基督的死并不是因为他做了坏事，并不是因为他是一个非常凶恶的人，所以要被判死刑他死了，不是。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基督的死是为了人的罪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星期五我们看 Passion of Christ 啊，当中有没有啊，是不是很恐怖，很可怕哈，看见耶稣被鞭打，哎呦，真的被钉死。他死并不是因为他自己犯了什么错误犯罪而被钉死，他是为人的罪承担人的罪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这是圣经告诉我们耶稣死的一个的理由。在历史当中有很多人不愿意相信耶稣死是一个事实，一个真实的情况， 所以他们用了很多的所谓的想法，哦，耶稣没有死，但是晕过去了。为什么不相信耶稣死跟他的复活？因为他们不愿意接受这个死跟复活背后的意义是什么。如果一个人相信还说接受耶稣的死是为罪人而死的话，表示什么？表示他要承认自己是个罪人。你知道要承认自己有错都不容易，何况要承认自己是个罪人。有没有跟配偶吵架过？有没有？你们都不吵架，挺好的。那我跟师母吵架的时候，看谁能够忍住第一个向对方 say sorry 认错。现在师母比较谦卑，他会向我先认错。也不是，没有，人都不愿意承认自己有错误的，何况是承认自己有罪呢？更是一个好像是一个不可能的，因为人实在是骄傲的。人不愿意承认自己有罪，更不愿意承认耶稣是为我的罪而死，来拯救我这个罪人。不愿意相信耶稣是从死里复活，为什么？因为如果耶稣真的从死里复活的话，表示耶稣所讲的预言，圣经所讲的都是事实。因为在耶稣还没有死之前，他已经宣告他要三天之后复活了。如果耶稣真的三天之后复活，他所说的都是事实，你知道吗？圣经说，保罗，起码保罗说，宣告说，因为神的灵使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就显明他就是神的儿子。人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就是神的儿子，意思说，人不愿意承认自己是罪人，也不愿意承认世界上有神这个的事情。所以拒绝耶稣死与复活，除了从一个自然的这个现象不愿意接受之外，背后的心态也是，如果要相信要接受他的话，表示我要承认世界上有一个人为我死，我要相信世界上有一个神的同在，不容易。世界上的人用尽各样的方法来去逃避，来拒绝，来否定神的存在这个事实。为什么？因为没有神的存在，我就不需要面对神所定的绝对的标准，我也不需要面对宗教里面所说的哪种的审判，我也不需要面对任何的死后就死了，死了就一了百了。如果真的有神，真的有这个复活，真的有将来的审判的话，今天我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我都要考虑我能不能这样做。所以今天世界的人都愿意把神推开，在离开我们的生命里面，世界上没有神，没有神人就可以自由的爱干啥干啥去了，因为不需要面对任何的后果。2000年来，有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人，用尽各样的方法，各样的说法，来去否定耶稣死与复活这个事实。为什么？因为盼望把这个事实从人类的历史里面能够除掉，证明耶稣没有死，证明耶稣没有复活，证明圣经一切都是假的。如果是这样的话，基督教的信仰就完了。有一本书很出名的，我不知道可能基督徒看过哈，叫做《铁证待判》哈，《Evidence That Demands a Verdict》啊，一本护教的一本的书啊，来去为基督教来辩护的一本的书。你知道那个作者？有几个博士的几个 PhD 拿了几个 PhD 的身份，非常有学问，但是他心里面就是不服气，他不觉得为什么世人都说耶稣复活，为什么世人都说基督教是真实的，我就偏偏不要信。 他就用各样的方法啊，按他的能力，他的知识，他要找出做研究，要推翻啊这个历史所说的这个事实。还有另外一本的书啊，不知道有没有人看过啊，《The Case of Christ》啊，重审基督。这个作者呢，现在还当了一个的牧师了。他是本来是一个记者，啊，他也是一个不相信神的人，啊，他也觉得为什么所有人都相信耶稣是神，为什么都要接受这个的信仰啊？我偏偏不要信，我要找出证据。作为一个记者，他用他的记者的角度哈，来去考证究竟有没有可能传统所说的这些都是假的。如果我能够找到一些的这样的一些资料，我就会推翻这个基督教。其实还有一本书啊，很久之前啊，叫做《Who Moved the Stone》啊，历史圣大审判啊，就那个作者也是一样，跟这两个人一样，也是存着这样一个心情啊来去研究。你知道结果怎么样？结果这些人呢，因为在做这些研究的过程的里面，他们查考了大量的资料，从考古、从历史、从各样的一个角度来去审查这些的资料的时候，结果从不信的变成了跟随耶稣的人。不单只是跟随耶稣的人，他们更成为被耶稣所使用的，在这个世代的里面能够为耶稣来辩护的的人。不简单。如果一个真真正正有打开心，是真正很客观的啊，有深度的去研究耶稣是否是真的是神，是真的是否是死过又复活的，他所说的是否是真实的，如果大家这样一个开放的心，一个没有偏见愿意去研究的人，结果都会跟那些人一样。因为历史，因为事实是推不翻的。保罗写这个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的时候，他也把一些很有力的证据摆在我们的面前。他告诉我们，耶稣的复活不是一种的假设，不是一种的传染，不是一种人说我也说的一个的这样的一个的一个的虚假的一个的故事。保罗说，我看过了，耶稣复活的时候向我显现过了，我亲眼看过耶稣。他说不单只是我一个人看到，耶稣复活之后向他十二个门徒显现了。你知道吗？他跟向门徒显现，不是一出来呼就走了，一出来呼就走了，不是。耶稣向门徒显现，圣经告诉我们，使徒行传告诉我们，他有四十天那么久跟门徒一起生活，重新把他们过去不懂得的圣经真理解释给他们听。四十天哦，不是一来就走的那一种。四十天，你说有多少的人在这四十天里面看过耶稣？所以保罗曾经说，你刚才读到一时之间显给五百多人看，我相信是超过这五百人，就是一时间同时显给五百多人看。保罗说这些人还没死，有一些死了，但是有些还没死。保罗的时代是，你知道是什么时代？保罗的时代是是罗马最迫害基督徒的一个的年代。谁承认自己是基督徒的话，就没有好的结果，就会被抓被处死。你知道他们处死基督徒的方法是多的不得了，恐怖的不得了。我提一两件让你吓你一下吧，好不好？他们会怎么样来处死那些基督徒？他们会抓了基督徒之后，你知道罗马那个希腊人，他们很多那个 斗兽场，就是讲说野兽哈，争斗哈，他就会把这些的基础丢在那个的地方啊，然后让那些狮子啊，那些动物把这个基础咬死。这个还不算残忍，还要更残忍的，怕不怕？听女生好像有点怕。恐怖片都看了那么多了，不怕了。他们会抓了基督徒，然后把一只很尖的厨子把它削尖了之后，把基督徒挂在那个柱子上，倒上油把它烧，当成灯一样。那个就是保罗那个时代做基督徒带来的结果。你想，谁那么傻？承认自己是基督徒，在保罗写着哥林多书信的时候，这里告诉我们，那500多人看过耶稣的复活的，现在还没有死，他们可以出来做证，证明耶稣复活是真实的。如果耶稣不是真的复活，是人编出来的说谎的谎言的话，这些人也是真的够傻的了，自己编一个故事出来，然后让自己去死，合逻辑，合不合人的逻辑？人骗人的目的是什么？是要透过这个骗能够自己得到益处。但是如果你骗一个故事去骗人，是害自己的话，那你真的是傻了。你知道保罗跟普通的犹太人还不一样，保罗是一个非常懂旧约律法的一个的人。当他说耶稣复活是真实的话，他不单只是把自己的生命交给这个罗马的政府，这些人会把他处死。更可怕的是，刚才我们读的是不是说吗？如果神没有复活，我就为神枉做见证。你说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说谎了。有没有读过旧约的十诫？十诫有一诫是什么？不可以做假见证，不可以说谎。如果保罗是这样一个懂得旧约律法那么的清楚的人，他骗人的时候把自己的命交给这个罗马的政府，更把自己的灵魂都交给神，骗神哈，枉做见证，你说他傻不傻？必定不会做这个事情。所以保罗说我见过耶稣的复活，他这样说的时候是把他自己的生命摆上去说这句话的。当然了，这些的见证都是很有力的啊，人证。当然除了人证还有物证。物证是什么呢？我们常常听过耶稣基督复活了，他的坟墓是什么？空的，空坟墓啊。空坟墓的事情哈，历代以来有很多的不同的说法哈。有人说哈，就像第一世纪那些的祭司呢，这长老就是骗人说哈，你知道吗？啊，耶稣曾经预言哈，3天之后复活哈，所以他就告诉那些的官长，他说你们要派兵来把守这个耶稣的坟墓，为什么呢？怕那些的门徒们啊走来把耶稣的尸体偷了，然后就说哎呀，耶稣复活了。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后来那个的问题就大了啊，在马太福音里面啊讲这样的一个的事情，在马太福音里面就讲到这些的祭司长官要求派兵来把守，但是后来耶稣复活了，真的复活了。那些妇女去看的时候，那个坟墓没有人了，只是一堆那个包着耶稣的布在那里。但是那些的祭司长，那些的长老不愿意承认这是一个耶稣复活这个事实，所以呢，用钱来买通那些的官长，告诉他们说，你们跟那些兵丁说，我们看守的时候睡着了，所以那些门徒来把耶稣的尸体偷走了，所以耶稣没有真正的复活。 我不知道他们讲的时候，他们有没有想过，这是非常不合当时的逻辑的一个的说法。耶稣不是被埋在地下的坟墓，耶稣是放在一个山洞的里面，然后有一个大的石头挡着这个洞前。妇女去看耶稣的身体的时候，他们看见这个石头被滚开了，耶稣的尸体不在洞里面了，复活了。如果那些的门徒是真的来偷耶稣的尸体的话，起码他们要四五个哈壮大的壮汉才能够把那个石头推开。如果那么大的动静，那些的丁丁都能够睡得着的话，我就问他们吃什么安眠药，给我的老婆吃一点，等她可以睡觉。不可能的嘛，对不对？不可能那么大的动静他们不醒。是人不愿意接受，就偏很多很多不同的说法来否定耶稣复活的真实性。人证物证都在，但是不相信就是不相信。不过真正最有力的见证，不是这些人看见的见证，也不是那个空坟墓的见证。毕竟那个是2000年前的事情，是一个历史，我们顶多也是凭着信心接受历史所告诉我们的事情。你可以相信，你可以有很多理由，哎呀，历史嘛，可以改的，都是人写的嘛。我们可以不相信，但是真正有力的证据不是那些的人的 eyewitness， 还是说这些物证。在这2000年 的时间的里面，耶稣的复活没有停留在2000年前，他的复活一直延伸到今天。你说什么？因为耶稣复活所带来的果效并不是他的身体活过来而已，他复活是带给人一个新的生命的开始。在这个的可不可以翻到22节，好不好？跳上去22节，在15章啊的22节啊，有一句话很有意思啊，15章22节这样说哈，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复活了。大家觉得这句话说什么？什么意思？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是在亚当里众人都会有死的一天，是不是这样？但是这里说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不是有一天会死，是都死了。说什么？已经死了。对了，那请问，当我们读创世纪的时候，神对亚当夏娃说，伊甸园里面所有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吃，唯有园中这个分辨善恶树上的果子不可吃，因为吃的日子你必定死。创世纪里面神对亚当夏娃所说的话。那请问亚当有没有吃？吃了。死了没有？没有死。那你说圣经不是说，神不是说他吃的日子必定死吗？那没有死怎么办？是神错呢？还是有别的一个的解释？他没有死，还活了几百岁，还生孩子，所以才有你我人类的出现。如果他死了，那我们就完蛋了。那如果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我们一出生就死了，也完蛋了，对不对？究竟这里所说的死是什么？我们就要回到神的创造的里面来去看。神创造人类的时候，他用泥土造了人之后，圣经说他把他的气，他的灵吹到人的里面去，使人成为一个有灵的活人。有灵的活人意思是说，我们今天我们这个人 神的创造的里面，除了有这个肉身的身体之外，我们还有一个看不见的灵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不过在亚当夏娃吃了这个果子后，这个肉身的身体，看得见的身体没有死，但是里面的灵的生命死了。这个灵的生命死了代表什么？代表人与神的生命隔绝了，生命跟人的生命的源跟生命的源头隔绝了。我们还活着，但是不是一个真正存活的生命。所以亚当死了，所有在亚当里面的人，就是包括你包括我，我们有一个肉身的生命，但是我们的灵跟神是断绝的关系，我们在灵里面是死了。你知道一个灵里面死的人是有一个什么样的结果？亚当夏娃有神同在的时候，哎呀，当亚当看见这一个的夏娃来到的时候，他哇好漂亮哦，然后接下来讲一句话，什么说？这是我肉中的肉，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哇，多 romantic 的一个的形容，对不对？他多爱这一个的配偶。但是当他们犯了错之后，啊，他们的灵死了之后，他们的表现是什么？神问夏娃：“哎，为什么你吃这个果？啊，不关我的事，是神引诱我的。”然后问亚当：“为什么你吃这个果？不关我的事，是夏娃给我的，是你给我的女人给我吃的。”意思是什么？不愿意承担自己的责任。人从此就看重的是人自我肉身，或者说自己的生命重于一切。这个就是一个没有灵没有神的灵同在的人，他是为着肉身而活，为着人肉身的欲望而活着。亚当夏娃的儿子该隐，对不起，这人间我的脑 blank。 该隐跟亚伯你看两兄弟，世界上只有这两兄弟。这个该隐看见这个弟弟稍微被神所喜欢多一点，他内心里就不满意，妒忌，一妒忌就把他杀了。人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就抢夺了他人的权利，这个就是罪。你说人知不知道好坏？人都知道，人都知道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但是人就是不能够把好的做出来，把坏的不去做。保罗讲得很好啊，在罗马书的第八章九到十一节，他说：“罗马书七章十八十九，他说：我也知道，在我里头，这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的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去做了。保罗很清楚的知道一个事情，他里面有不同的一个的想法。我知道好，但是我做不出来，我知道不好，但是我偏偏做出来。是什么？因为我们里面的生命没办法有能力把我们所知道好的来做出来。为什么？因为我们失去了生命的源头。一个复活的生命，耶稣基督的复活带来两成的结果。刚才所说的22节，众人在亚当里面都死了，在基督里面众人也都复活了。这个复活带出两个的层面。第一个层面是说，将来有一天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肉身神会把一个更完美的肉身赐给我们，不朽坏的肉身的身体赐给我们，不是肉身，一个身体赐给我们。但是现在当耶稣基督复活，我们相信他的人，我们的生命因着这个的缘故，神的灵再次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活过来，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一个新的生命就带出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新的一种的生活。 这个都是复活所带来的结果。不是2000年前那个耶稣复活是一个历史的事实就是这样。2000年来多少印着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人，他们的生命印着这个复活的大能，重新一个新的生命活过来。他的表现都完全不一样。保罗就是这样一个例子。保罗过去是一个非常看重自己的身份，看重自己的人生的前途，为自己争取。从人的角度来讲，他有一个非常光明的前途。但是从圣经对他的描写，在还没遇见耶稣之前，他内心充满了仇恨，充满了不安。你说一个人看见别人被打死会好高兴的，你说这个人会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保罗就是这样一个人，看见斯提凡被人家用石头打死的时候，圣经说保罗很高兴。你说他是个怎么样的人？高兴到一个程度，他说我还是不够满足，我要再去申请，我要拿一个权力去抓那些的信徒，要把他们处死。所以他内心里面充满了仇恨。但是当他遇见耶稣之后，他生命被改变了。他在传道的过程的里面遇见许许多多的苦难，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他在坐牢的时候，被苦待的时候，他竟然能够非常的高兴唱歌赞美神。是怎么样一种的生命？完全被改变过来一种的生命。时间关系，我快快要结束了。今天早上我去了 Bagadello 那边的教会去讲道，因为他们的传道人要离开，那今天我就去了。上次他传道要离开的时候，为传道有一个的送行，这当中有一些的弟兄，他们教会的弟兄姐妹来分享一些的见证。其中有一个弟兄一个年纪比较长的一个的弟兄，他信主不久，刚信主可能一两年，可能还没到信主不久，他就分享他为什么信主。年纪大了人生经历也多了他说我刚来的时候我根本听不进去，这些东西跟我过去在国内所教的教育完全没办法相提并论，跟听不进去。他说我为什么信主呢？他说有一次他们在聚会的时候，冬天外面开始下雪了，那雪越下越大，他心里面就着急了。他说哎呀，下那么大的雪，等下我走的时候就挺麻烦的所以呢他心里面已经心不在焉了就一完他就想立刻离开了，因为再不走的话那个路又下那么多雪，星期天有没有人铲雪呢，怎么不好开他聚会完了他就跑出去上车但是他看在车里面还没走，看见他们的传道就拿着那个铲雪的就在教堂前面把那些行人路把它铲了给弟兄姐妹可以方便离开。他看见那个光景的时候，他就非常的受感动，而且很惭愧。他说我一聚会完了我就赶快要走，那他为什么在那里铲雪？为什么能够做这样的事情？因为他看见传道做这个事情，他心里面就受感动后来很快他就信主了。我听他的见证的时候，我心里面说感谢主这个就是一个信徒一个的榜样。我准备这个信息的时候，我也想到我刚信主的时候，我从一个弟兄的身上学到的功课。那时候在那个教会也是以学生为主的教会有很多学生很少家庭那个弟兄就是一个其中一个家庭他的家庭是常常开放的 只是学生常常去他的家，我也常去他的家，因为去他们家很好啊，有游泳池，有乒乓球，有很多 board game 啊，那个 refrigerator 里面常常都有东西吃啊，去到打开就可以吃啊，桌面上什么东西放在哪里，看见爱吃就吃啊，所以我们的学生都爱去哪里啊，因为去到哪里就太自由了，太享受了哈。我记得有一次他要出差啊，他把钥匙给我，他说你来开门吧，我也去了。那时候我刚信主，那时候我心里面觉得，哦，基督徒就是这样，做了基督徒就是这样了，开放家庭啊，然后弟兄姐妹就在那里哈，当家一样的，所以我被他影响，我也是这样做基督徒。但是后来我信主越久，我就发现原来不是所有的基督徒都是这样的。有些基督徒是没有这样的生命的表现的。他们虽然是去教会了，他们也是叫做基督徒了，有受洗了。但是他们一点哪一种把神的爱分出去的哪种都没有的。这个人愿意给人家来讨他的便宜，他不计较。但是很多基督徒是很，也不要说了哈，一点都不像一个有爱的人。后来我就慢慢发现一个的事情，一个人之所以能够去分享、去表达那个爱，是因为什么？因为他在他的生命里面有神从神来的生命，神的爱在他的里面充满了他，所以他就能够让这个爱分出去。当我们没有神的灵，没有这个复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只是活在肉身的生命的里面，我们所看见的就是我们肉身的需要。你想想，你如果没有永恒的生命，你看中的是什么？什么是你的保护？物质、金钱是你最重要的保护，所以你不会舍得把这个金钱、把这个物质东西分给别人的。为什么？你分享出去就没有了。但是如果你生命里面有了神的生命，有了从神来的爱，你的眼光不同了，你所看见的不再是一个物质的世界，你知道这个物质的世界要过去，神要为我们预备永恒的世界，比这些更美满更好。我常常说，你没有的东西你永远不能够给出去，你能够给出去的都是因为你拥有的东西你才能够给出去。如果你愿意能够因着神的爱，愿意把你的生命所有的东西给出去，我告诉你，你一点都不会吃亏的。为什么？因为神会把更多的给你。平安在哪里来？平安就是因为我们在神里面找到肯定。刚才我提到这些被炸弹炸死的人我不知道，我不认识他们，也不知道他们能任何的情况，但是保罗说的句话我觉得是很重要的，在主里面好得无比。一个真正知道人生将来去哪里的人，是不惧怕死亡，是不惧怕失去物质上的东西，因为知道神所给我们的远超过这些看得见的物件，所有这些东西有一天都要过去，但是神永恒所赐予我们的，没有人能够拿走的。耶稣基督复活是真实的，不是因为有人看见了，不是那个空坟墓，是每一个信徒在他的生命里面经历到耶稣的复活，带给我们新的生命的哪一种的不一样的人生。从这些的人的里面，人看见耶稣的复活。时间关系，我不能再讲了，我就再停在这里吧。但愿我们每个人思想我们人生的时候，你想想在你的生命里面你拥有什么，拥有什么你能够很 proud of 的说，这个我拥有的东西永远不会失去。有什么你能够抓着你的手中说，这个东西我永远不会失去，是属于你的。如果你有这样一个东西的话，我告诉你，你活得很轻松，你活得很有力量，你不会惧怕任何的事情， 你不会像保罗当初一样，为什么他要去抓那些的基督徒要把他处死？因为他害怕他的地位会被这些一群的人把他取代了，所以他要把他们除掉而后快。为什么？因为他惧怕失去。但是如果你知道你的生命里拥有的这一位永恒不变的神，没有人能够从神手中把你夺走的话，你拥有的是属于你的，你可以很够胆的来面对每一天，不惧怕，平安就是在这里来。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主啊，你复活的大能不是单单你的身体活过来，让那些的人看见坟墓里面没有人，没有尸体了，不是单单一个历史的事实。你的复活是从2000年你复活的哪一天开始，一直影响到今天。你复活的大能对所有信靠你的人，在他们的生命当中带来何等大的改变，让我们看见这些人过去可能不一定有爱，但是他们因为从你里面得着爱，他们愿意分享爱。他们过去可能非常的充满着仇恨，但是在你的里面，他们只是仇恨不再存在了，他们的惧怕没有了，他们过一个完全是清省的人生，在你的里面能够享受在你所为我们预备一切的美好。这个世界都有过去，但你所赐的永恒是不会从你的手中流走的。求主你帮助我们，你复活的大能今天再一次的临到我们的身上，让我们不要单单头脑认识你，让我们的生命能够经历你，让我们生命拥有你所赐给我们各样的能力，把你的爱活出去。在我们当中如果还没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生命的主的朋友们，今天耶稣复活的日子，他愿意把这个复活的生命赐给你，但是他不能够强迫你来接受。但是如果你愿意打开你的心，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生命的主，让这个复活临到你的身上，你也可以经历耶稣基督这个复活的大能，他所赐的那份的平安，那一份的在他的里面的哪一种的保障，哪一种永恒，你可以今天就可以来经历。所以在我们当中有没有任何一位朋友，在这时候你说我愿意来接受主成为我生命的主，让他复活的大能临到我的身上，有的话请你举起你的手来表示去接受。感谢主。还有没有其他的朋友？感谢主。看见还有没有其他朋友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在这个时候你可以举起你的手来表达你对耶稣的回应。还有没有其他的朋友在这个时候有这样一个意愿，让耶稣复活的大能今天临到你的身上，你也可以经历他。有没有哪一位愿意接受主的？你轻轻举起你的手。好，感谢主。还有没有其他的朋友有这样的意愿的话，你就举起你的手来表示。好，我们从头低头，祷告。是的，主，我们都在你的面前，无论是举了手，还是说没有举手的，主，你都认识他们。求你帮助他们，在这个人世间，有这样一个恩典，有这样一个机会，能够认识你，能够接受你，能够享受永恒的生命。求主你帮助他们打开他们的心，让主你自己的灵与他们同在，让他们经历主你所赐的一切平安喜乐。在主你里面，我们的罪得到赦免，我们可坦然无惧的来面对我们将来。主，我们感谢你自己的恩典，你的带领，我们恭敬的把我们众人都仰望照在主你的面前，求你继续的看顾保守。感谢你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名， Amen。